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的住房危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讨论。政府呢有出台一些措施，同时呢一些商业理事会、行业协会也有向政府提供一些建议。那么对于这些建议和目前的状况，在澳大利亚从事建筑行业的 Robert 郑是怎么看的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的看法。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 ARC Homes Australia 的建筑师创始人 Robert 郑。Rob 你
好。Lucy 你好。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关于住房危机的讨论非常多。举个例子，就是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呢就对联邦政府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重新规划更多的土地，并且设立一个国家基金来建造更多住房，作为解决住房危机计划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报告就提出了29项建议等等。先问一下 Rob， 就是说在新州你自己作为建筑师和有一个建筑公司，在新州有这样的行业协会吗？
有的。其实我们建筑行业里面有好几家比较主流的这个建筑协会，包括我们的 MBA Master Builder Association， 还有 HIA Hous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包括我们华人自己的 CBA， 就是 Chinese Building Association， 有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主流的建筑协会也好，商会也好，你都可以这么称呼。那大家对未来的澳洲，或者说准确来说新州吧，的这个建筑短缺，大家都是有一定的共识的，所以大家都在这方面有进行很多的努力，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更多的关注，然后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换言之，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些行业协会都是有在讨论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住房危机的问题。那比如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提出的这些建议，这是一个商业游说团体哈。那么他们也发布了住房报告，在讨论比如说劳动力啊、材料短缺问题方面，都是提出了建议。有一些比如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污水处理啊等等这些问题，因为供水啊什么跟建筑行业也是非常相关的。像你所在的这些协会里面就都讨论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向政府提出过什么样的建议呢？
OK，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在过去的几年，自从在这个疫情以后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大家都有很多各方面的讨论。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很多时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扯了很多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商业理事会他们建议的让政府规划更多的土地，然后通过一些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然后来加快整个房屋建设的速度，这个都是现在有在做或者说有在建议的一些做法。但我觉得这个并不能说完完全全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可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众多解决方案中的其中一种吧。但是这个里面有太多东西存在了，比如说可能是跟移民有关系，可能是跟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口增长率有关系，然后跟这个州和州政府之间，可能各个州之间的移民有关系然后跟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大势可能有关系，跟政府的规划有关系，海外劳工，这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要想彻底解决，或者说我们只能说进一步提升这个房屋的供有量和解决这个困境的话，可能需要很多方面的来努力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原材料增长，这个建筑的成本增长，让现在很多的开发没法进行下去，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认为整个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可能是悉尼的或者说新南威尔士州的审批的过程太过复杂，很多的基础建设的投资不够，造成了这个项目很多进行不下去。我们只能说在我们这个行业 移民的问题和这个劳动力短缺很多时候是很难从这个行业里面去解决的，这需要政府的一些帮助。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审批方面的造成的延误啊，就是一些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耽误啊，其实这些问题还相对的好解决一点。所以现在新州比较主流的建筑协会都是在这几个方面在很积极的游说政府在想办法来完善现有的情况。
所以像这方面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出现了问题，然后目前有什么解决的进度吗？
州政府现在是在尽量的在用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手段，然后来打开这个房屋的这个密度，从此提高更多的房屋的供给量。其实它这个规划系统，州政府和当地的政府，就是我们说的 local council， 它是相对独立的。也就是说，州政府可能想尽量提高这些密度，但是呢，这些东西一旦到了本地的议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的阻力。就比如说最近我们很多知道的这个州政府在我们很多的有一个叫 TOD 计划，就是在交通已经非常好的区域，那我们想通过 rezone， 就是说改变这个地的这个用地的情况，然后来达到增加密度这个增加密度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这个在目前大部分的 council 是受到了很大的支持的，但是这个需要一个时间啊。然后呢，有些 council 那甚至也是很不支持的，那可能要跟州政府进行一些法律上面的层次上面的一些沟通哈，所以这个其实是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在最近。那比如说在以前在上一届州政府的时候，就是自由党政府的时候，大家比较州政府比较推崇的这个政策是往西部扩张，所以说在西部呢，我们做了很多rezoning， 就是把很多农业用地变转换成了住宅用地，就大家就看到铺天盖地都是 housing land。 那现在这一届政府呢，工党政府上台了以后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政策的风向可能稍微有点变化。那现在呢，大家比较讨论的是在有一点像学习这个香港啊或者新加坡这种的经验，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在一些交通很好的区域，然后呢提高土地的密度，然后来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的提供量，就是他们说的这个 TOT 这个计划。目前就是在26个吧，记得没错的话，就是已经很成熟的社区，这里面包括了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 Macquarie Park 啊， Castle Hill 啊， Salinas 啊这种地方，然后呢把它的土地重新规划，就是呢能比如说原来只能盖6层房子，现在我让你盖10层，那这样的话这个土地的密度能提供的住房数量就会成倍增长。那这样的话州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能尽快的来达到提高住宅供应量，提高开工量，然后来提高这个住宅供应量这么一个办法。除此之外，这几年在房子上面，不管是新南威尔士州也好，还是整个全澳洲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在对房屋的质量和在对房屋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很大的改动。因为澳洲政府有很大的这个雄心壮志，我们要在多少年内达到多少个住房啊，然后这些住房还要以高标准来达到啊，并且呢还要相对的重视环境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一些东西也同时造成了这个建筑成本和建筑的规范一直在浮动。这建筑成本有很大的浮动，建筑的规范有一个很大的改动，那这个相对来说也很大打击了整个行业的信心，因为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所以说这个让整个行业也很难适应。所以在这过去的这几年，整个行业造不出来这么多房子，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哪个材料或者是说什么样的程序发生了改变？
明白。如果有在关注这个行业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很多说现在新州的房子很多时候要设计有一个叫7星能源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在以前，你的房子可能单层玻璃就可以达到你的这个环保的一个要求，那现在可能需要双层玻璃，那这个价格一下就上去了，可能翻的不是一倍哈，可能翻的2倍3倍甚至都有可能。那以前比如说大家的房子看到很少有装这个太阳能的，那接下来呢可能太阳能就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如果你不装太阳能，几乎你是不可能能通过环保的这个评估的。还有大家前段时间听到很多，比如说有些 council 包括在墨尔本的或者包括悉尼的，他们已经禁止使用 natural gas， 就是我们说的天然气，因为燃烧天然气过程中它会产生一部分的这个温室气体，他们大家推荐大家用电，因为电相对来说哈，像现在可能会环保一点。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建筑成本的一个提高，还有包括你外墙的材料啊，包括你屋顶的材料，这短时间内都会造成很多材料你可能不大适合现有的这个房子，可能这个材料本身它也没有什么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家广泛运用，但是因为环保要求，那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慢慢被淘汰掉。
太阳能那不是政府有补贴吗？
政府呢是有补贴，但是这个补贴呢在以前它补贴的还相对比较多，然后后来这个补贴就慢慢变少了，就是你确实还是要多花很多钱去装这个东西的，你可能政府补贴你装的会便宜一点，但是以前很多房子的要求是不需要装太阳能的，那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花销，所以你相对来说你花的钱肯定还是比以前多的。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钱可能你在未来的6年7年之内你会省回来，7年以后那这个钱完全就是你纯粹赚到，但是它每年会给大家收益，但是你短时间内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只会注意到哦，我多花了比如说5000块钱去装这个太阳能，可能以前我觉得不需要。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新州建筑协会理事单位 ARC Homes Australia 的负责人Rob 正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谢谢 Luc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